还要奉主耶稣圣名啊做见证。我们一样同样再来看第五章跟第六章这两章里面。那刚才家的弟兄已经把我们这两章的内容都已经啊讲得很清楚了哈。他的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第五章跟第六章。第五章里面我们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啊，透过这样的对话，他是要来显明啊，每一个人每一种人他对神他的话语的一个回应，也就是说他是对神的一个认识。不同的人就有对神有不同的认识啊，每一个角色他们在他们自己本身的因为他们个人的因素，他们对于神的话语就有不同的一种回应。那摩西对于神的认识呢，在第一节跟第三节，这是摩西他的第一次的说话，他会强调啊，刚才叫他的弟兄所说的，会引用神所说的话语。从第三章的第十八节，他会强调神的话语。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的时候，他强调是他到旷野向神来守节。这种强调法，他先不用三章第十八节，而是用这个神从第三章到第四章里面整个最主要的一个啊，神呼召他们出来之后，最主要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恩典，就是能够在旷野能够向亚威来守节。这是他的第一次的说话。所以整个三章到第四章，摩西的认识就是说，今天对神的敬拜绝对不是在埃及，而且是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守节。刚才教弟兄有谈到了守节，它代表的是一种你对你的神在这个节庆的里面按照神的一个敬拜的方式对神来说话，来献祭，来敬拜，来表示对他的神的一种尊崇。所以守节这个字实际上也是以后我们看到在律法书里面他不断的跟我们强调，每一种神有他自己的节期，每一种神有着他自己所定的日子。所以在他们的神明的日子跟他们神明所要求的各样的敬拜的方式上面，来显明这个神明是什么样的神明。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敬拜的方式啊。那同样的，其他的神明，尤其是埃及的神明，我们都会知道他们就有他们的敬拜的方式跟他们敬拜的时间点。而这里摩西他就很清楚的了解，既然神呼召他们，那这位神就一定有他的自己的一个时间啊，一个敬拜的方式。我们到了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在这个西乃山被神到召见四十天没有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悖逆，我们就看到他们也说他们是自己定一个时间，定一个节期啊，他们也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敬拜他们的神。所以可见这种观念不是只有摩西啊，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在古代每一个人也都知道，你拜哪一个神就有哪一个时间。那今天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基督教制定另外一个节期，制定一个敬拜的方式，它等同就是敬拜另外一个神，它并不是来拜我们现在圣经上所读的，我们所读到的这位亚威神。实际上我们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当时的基督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种马西安主义的这种角色出现，他们就已经定了另外一个礼拜天来敬拜神，他们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来敬拜这个神。他们已经不照圣经上所说的，已经是另立一个神明成为他们的神。这个是摩西他对于神的认识， 我们可以来思考，我们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的时间，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摩西的第二个认识，他是在第三节上所强调的，对于神的一个祭祀。那对于神的祭祀呢，他强调的是说，免得这位神呢，他来攻击我们。刚才加勒弟兄有说了，那个攻击那个字，他原来有一个预见、遭遇，然后突然碰到了，突然碰到之后呢，他这个字用在这个第四章到第五章，他很刚好出现有四次。第一次是神要遇见摩西，要来杀摩西啊，这是在第四章里面啊，在第二十四节里面，亚威遇见他那个预见。那同样这样的预见之后呢，啊，摩西因为他的妻子的问题，而神就啊没有再继续的来追杀他。之后，他还谈到的是亚伦也来到神的山，遇见了摩西，那神也是用这个遇见，也是这个字。同样的，我们在第五章这个第三节，然后跟第二十节，那这个百姓的官长也遇见了摩西。这个字的确它有攻击的意味，遇见了，然后所产生的一种意外而发生的某一件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本身就有两种的讲法。亚伦遇见的摩西，是因为他接受了神的呼召，他也接受了摩西，虽然是他的弟弟，但是他也接受是他的一个是神所用的人，他承认，他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他就跟他同工。所以这样的遇见代表他顺服，他愿意服在他的兄弟的启示之下。那至于神预见要来杀摩西，那是因为摩西他有所不足，他需要被神所对付，所以那个预见就有神要来杀他的意思。那这里呢，摩西也认为说，如果今天他们不照神的话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那神也一样按照他们的缺乏、他们的不足，神也会来攻击他们。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个百姓的官长，他也是说他们遇见了摩西，因为摩西让他们受更大的苦难，让他们没有草也要做同样的砖块，所以他们遇见那个东西就有要攻击这个神的工人的意思。所以四个遇见他们就有不同的意义存在，那表示说今天摩西对神的认识，他知道一定要达到神的要求，他一定要来到这个法老的面前，要求让他能够离开这个事，这个啊埃及这件事情。那同样的，我们看到第二十章，这个百姓对神的认识，他们就反而是否认工人的权柄，他们不认为摩西是代表神的，因为他们没有因为神的工人的一个啊工作而得到更好的安息。更好的一个啊遭遇，而还呢是不足的。他们认为考量到他们自己的现实的考量问题，所以他们就有一种埋怨啊，对摩西的一个攻击，代表他是对神的一个认识的不足。他们只考量到自己的现实问题，而没有考量到神今天他的拯救有他的一个啊需要人的信心的回应的问题。那同这样的一个用词，那我们再来看法老对于神的一个认识。第二节里面他就谈到说，那这一位亚威是谁啊，我不认识这个的，表示我不认识他，哎，我怎么需要去听他的话呢？刚才加德弟兄有说了，法老在当时来讲，他们都是自认为是神的后代，他们自己是神，他们用像神埃及神一样，是一种淫乱而生的。因为埃及的神明是近亲通婚，所以他们彼此啊神明跟神明之间啊互相的通婚，然后乱伦，然后生下他们的神明。 那埃及人的法老以后的也是按着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的婚姻也都是近亲通婚啊，法老会跟他的姐姐或者是跟他妹妹或者是甚至跟他的女儿来结婚，他们这样的方式，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样的通婚啊，就能够保存像他们的神明一样，都是一种出于啊这种他们所敬拜的神明那样的一种身份，有特别的那这样的一个神明的身份，所以他就否认这一位圣别的神啊，他这位亚威对他们来说话。那我们看到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法老又再一次的对这个摩西来说话。那这一段的说话里面，他更是来否认神的一个权柄，而且他马上回应他的逼迫，加重啊百姓的一个重担。那这样的一种不愿意听神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法老他等同代表那个啊掌管的那个有权柄的人，他非常的有他自己认为他能够来掌控以色列人。那有这样的一个有权柄的人，他不愿意听另外一个有权柄的人，同样都是有权柄，法老有他的权柄，那当然神有他的权柄，两个都有神都有权柄的人，那谁要胡写，谁要胡写，谁要听写，那就要看谁的真正的权柄是能够代表这个啊一切的。所以我们从第三章以下，神其实就不断要向摩西来说话，他主要对付的是法老，人的软弱啊，这个摩西或者是百姓，他们对神的认识的不足啊，神可以暂时的宽容他们啊，因为人对于在活在另外一个权柄之下的人，实际上他们没有能力来反抗，就如同新约里面我们再一次的读到啊，罗马书里面他像我们所说的，当我们还活在罪之下的时候，是那个罪在作王，那个撒旦在作王，就如同是法老，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不能够对我们对罪来说什么话，因为我们只能够活在他之下。耶稣基督来救拔，就如同摩西要去救拔一样，透过死亡，透过神的权柄把他救拔出来。这样的一种对抗是神跟神明的之间的对抗，是神对那撒旦的一个宣告，是透过他的工人摩西，也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那掌实权的他的一种攻击。所以这样的两个国度的攻击，这是一个国度的战争。所以我们在看到啊，为什么到第六章的时候，刚才加德提兄有说，第一次谈到以色列人是他们的是神的军队的问题。同样的，神在第六章里面回应摩西的话，他也谈到说，你们要成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个就是一种国家与国家以国度的观点啊，他来说话的。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实际上就是一个撒旦的国度跟神的国度之间的一个战争，也就是我们系列里面我们看到的今天罪的国度跟在圣灵里面的国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战争。那摩西对于神的一个认识，我们再看到第22节到23节，他因为这些官长对他的埋怨，对他的攻击，他就想到说，这些官长所说的现实的考量，那现实的考量的确就工人，他不能够改变什么，他也没办法做什么，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现实上的不满，那就向神来回报，他也以为说，这样的现实没有改变是神不同在的一种证明，而且他也自认为他实在也没有那一个权柄能够来对法老对百姓说什么。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人 本来他应该像这位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一出来，他就真正知道是神差了他，他满有神的权柄，他有圣灵的同在。那摩西一开始他并没有体会到这件事情，他的信心不足，他对于神的权柄的一种代表他不能够认识。在第三章里面跟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神对摩西一次又一次的说话过程中，他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有关于摩西的杖，因为权杖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法老所代表的是用上下埃及两个权杖，他们握在手中来代表他掌握了整个埃及。神今天也透过摩西手上的这个牧羊的这个杖，这个杖要来攻击那法老的权杖。那两个杖，摩西就要有信心来相信神，竟然让他拿的是神的杖，他就是代表神，他就是能够拥有神的权柄。他不应该在这里所说的，照了第五章的第二十二节，你为什么打发我？你并没有与我同在来拯救他们。他自认为没有那个权柄能力来对付法老，来对付这些百姓。那从百姓这样的一个发怨言之后，我们看到第六章以下，那就不再记载这个神去特别透过摩西对百姓说了什么样的事情，而都是直接摩西就直接来到法老的面前，跟法老来做一种对抗。那百姓就只有看，百姓只有观看神的功能如何跟这个法老之间的一个征战的事情。他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观看，他们就能够去对神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看到第五章，它几乎是一个很负面的一种记载。神的工人或者是神的百姓对神的认识不足，法老甚至否认神对神的一个权柄呢，他是完全的否认。那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进入到第六章之后，神就要用他自己的行事风格，也就是他的行事的准则，他来再次的对工人来说话，来训练工人。他是先对工人说话的。那刚才我说了，以后神就不再叫摩西对这个百姓说话。虽然在第六章里面有不断的说啊，你要对百姓说，对百姓说，但自第七章以后到第十一章之这一段，实际上并没有说是摩西就是来到百姓面前对百姓的一个安慰，对百姓说什么样的事情，要求他们做什么样的配合，实际上都没有了。他重点就放在先对那个杖使权的这一位法老。就如同我们所说的，拯救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掌使权的这个把它打垮啊。同样的，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死先定死的那罪，所以我们才能够从这个罪的里面被救拔出来。那以色列人也是按着同样的原则，我们今天的新约是按着旧约的原则，新约所说的是按照旧约所说的，是相同的一个应验，相同的一个神的行事准则。那神这样的一个行事准则，我们看到工人退后，他实际上他非常的宽容，神以非常克制的方式他能够很久的忍耐来连续这个工人的不足。虽然在第三章第四章里面神有发怒，但是到第六章的时候，摩西又再次的退后的时候，实际上神并没有特别记载神有发怒的事情，反而摩西这样的一种退后，神是不断的应许，重新来提到列祖，神对列祖所说的话，甚至于他用一个更新的更扩大的一个应许，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七节那个地方，我要以你们你们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那这样的一个话，从来没有神对其他的 列祖从其他的一个国家来说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以前神对列祖所说的话都是对于他的一个对他说话，而神要让这个列祖生意很多，让他们去教导他们，让他们来学习，但是从来没有用对一个这么大群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出埃及有至少男丁600,000个人，那包括他的妇孺啊，那至少有将近200,000的人。神从来没有对直接200,000的人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那这样的一个扩张，把这样的一个本来对于亚伯拉罕说的，对于以撒说的，对于雅各说的，把它直接扩大他的一个应许，他是按着神当初对于列祖所说的话的一个扩大，这样的一个扩大让摩西有得到一个更大的一种安慰，以色列国以色列民就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一个子民。而这样的话语，我们以后在先知书里面，实际上我们也不断的看到众先知们都以不断的用神是以色列的人的神，那民呢是神的百姓，他透过这样的一种话来不断的来鼓励这些失去信心的这些以色列人，不论在他们征战中失败，或者说那一些不论是从巴比伦来的或是亚述来的这一些征战的这些更强大的这个国家的军队来的时候或者说以色列人他们败亡的时候，不断的神都是透过先知这样的用同样的话语来安慰他们。所以这句话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也成为是神的子民。而这位亚威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这位亚威神也要成为我们的神，他当初如何拯救，今天也是如何拯救。所以百姓跟工人他们退后，神并没有退后，神没有改变他的心智。所以从刚才家的弟兄所说的第六章的第9节到13节，26到30节，他重复两次，几乎有很多的用词是重复的，他来表达神的话永不改变。不光只是前面从第6节到第8节这样的一种7句话来应允，这样的7句话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学习到了有一种，他们把它当作是一种4重的应许，有是4个应许，他们认为这是神把他们成为让他们成圣的，他们是一个成圣的。所以以后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喝了4杯酒，用那个酒代表许约，是神向他们立约的。第一杯酒就是第一个神向他们立约的，就是成圣的，让以色列人成圣，他们成为神的子民。那第二杯酒是一个审判之酒，神的审判是透过在第6节里面他说我要买赎你们，那买赎呢，他是说他用这个生长的膀臂审那重大的这种审判。而我们的中文的和本的翻译他是只是说用牲畜的膀臂重重的刑罚他来翻译这个事情。那神通过这样的东西的刑罚埃及人，来审判埃及人，来立向以色列人来立约，这是第二种神一定要对这个埃及的一个刑罚的一个应许。那第三种呢，就是当然就是救赎拯救的事情，透过这个不断的谈到我要拯救你们我要把你们领出来，那这样的一个重复的话语来强调神今天让他们从这样的一个苦难的里面，从他们的这种苦工被救拔出来。苦工这个字典是在第3章第4章里面 甚至在第一章里面就谈到说以色列是落在这样的一个苦工的里面，那神就要让他们这样的一种重担的里面被救拔出来。那第四个应许就是神给他们是让他们能够得以欢呼的一个应许，所以他们要赞美，他们举起赞美之杯，因为神确实已经救拔他们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四重应许，以色列人以后在每年的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就是按照我们在五章第一节摩西所说的，在他们守节，向亚威守节，就是在他们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举起这样四重的杯来向亚威来敬拜，来表达神的确是向他们施行神自己所信实永不改变的这样的话语，他已经坐在他们的身上。那他们每一次这样的来举杯，每一次的这样来啊彼此对说，他们就透过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明，他们也像他们的列祖一样，他们都承受了神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透过整个这个五章跟六章里面，我们再次的来思考，亚威的确是他所作为的，今天在埃及里面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确实是他在创世纪里面他没有这样的一种行出这么多的一个神迹奇事来跟列祖来说这样的一个话语。的确神在创世纪里面有他的作为，有他的一个拯救的方式，但是从来没有像出埃及记里面这里这么多的一个作为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真的是亚威这个名是列祖他们从来没有去经历过的，而现在以色列民已经经历过了。那我们要从这一点上我们得来思想，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所经历过的，那更是旧约的人他们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就是透过这位耶稣基督，他一个人就把那一个掌管死权的那一个撒旦，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把罪定了罪，来救把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归给我们的神，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能够服在神的面前，更是把这样的一个圣灵啊赏赐给我们，容许我们去支取这个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每一个人像这个摩西一样，我们都可以去拯救属于真正神的子民的。摩西的拯救，他拯救了这个百姓以后，百姓只能够透过神的工人不断的被拯救，但是现在我们既然成为神的所拯救的人，我们按照新约的时候他向神的一个百姓，他有重新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应许，就是圣灵要放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更新的应许，更美好的应许，透过圣灵我们能够胜过那恶者在我们肉体里面的这样的软弱的一个控告，我们可以胜过了。更困透过圣灵我们可以直接到那撒旦的国度的里面去救拔那些同样落在撒旦权势之下的人，我们等同是第三个摩西，耶稣是第二个摩西。那耶稣他所选立的工人，他的门徒，或是他所呼召的保罗，是另外一个摩西。以后这个摩西是不断的在每一个朝代的里面，透过圣灵的膏力，他不断的要来拯救神的百姓。那同样的，对于被膏力的人，他就需要来看第五章跟第六章。如果我们今天爱慕成为像摩西这样的救拔，我们就应该透过第五章，我们知道对神的认识是需要学习的，对神的了解，我们需要又透过信心去经历的，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第六章神对我们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应许，我们才能够真正去对抗那真正我们要去对抗的人。我们的对抗不是对抗弟兄，我们不是对抗这一些神的工人，我们对抗的是那掌管死权的，在人的内在的里面迷惑人、掌控人的那个，是我们要去对抗的。 那今天我们要这样的了解，我们就更知道啊，神的救是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的宝贵啊。这样的见证归荣耀在神的面前，阿门。